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联合国峰会召开，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9月19日至26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第66届高级别会议，各国首脑云集。纽约法轮功学员每天在联合国前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人权状况，共同制止中共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9月23日，前来参加联合国系列峰会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来到法轮功学员的集会地点，献给学员一束鲜花，并发表讲话声援法轮功。从中国大陆来美2年多的马春梅女士，在9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自己遭受中共绑架、劳教、酷刑折磨的经历。一名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希望每一个团体都像你们这样的，很安静祥和，我们就不用头痛了。”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前来参加峰会的各国人员发送了大量真相资料。
波兰健康博览会上的亮点，波兰第34届秋季健康博览会9月15至17日在托维兹市文化中心开幕。法轮功展位吸引了很多民众，来学习功法的人一批接一批。一位专职教授瑜伽的女士学了法轮功第一套功法后说：“法轮功太神奇了，不可思议，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我是第一次学，动作肯定还不太标准，竟然会感受到这么大的能量，瑜伽实在不能与此相比，我要学法轮功。”这是波兰法轮功学员连续第4年参加健康博览会，很多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并说他们都知道中共的邪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石家庄电视台假访谈节目和中央电视台的自焚骗局。2011年6月29日，石家庄电视台《情感密码》的访谈视频《我给儿子当孙子》爆红网络，不孝儿子对父亲出言不逊、百般侮辱的故事令网友咬牙切齿，痛斥这个不孝子。谁知不孝子男嘉宾许峰因不堪压力而爆出内幕，所谓访谈节目不过是事先导演好的一场戏，其中的老子和儿子是同事与他分别扮演的。此内幕掀起轩然大波，再次引起网友愤怒，电视台竟如此玩弄大众感情。在舆论的压力下，9月14日， 广电总局对造假电视台有关频道下达停播30天的处罚，节目制作方河北九天传媒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许可证3年。其实，河北电视台这次所谓的访谈，虽然被指玩弄大众感情，毕竟还没有颠倒是非，整个节目并没有宣扬不孝儿的做法是对的。要说对社会伤害最大的造假节目，那就非 CCTV 的自焚伪案节目莫属。CCTV 关于2001年1月23日法轮功学员自焚事件的节目，比石家庄电视台的假访谈节目更煽情。然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参与所谓自焚的没有一个是法轮功学员。2001年2月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报道，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亲自到现场死亡的自焚者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她是个三陪女，也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通过慢镜头播放 CCTV 的节目可以看到，刘春玲实际上不是被烧死，而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修炼功法，并没有像宗教中那样的戒律，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修炼人禁止杀生。法轮功著作中明确了，自杀也属于杀生，同样有罪。显而易见， CCTV 所说的通过自焚而追求圆满，只是中共销毁了法轮功的著作，并且封锁了海外法轮功网站之后的骗人伎俩。另一自焚者王进东在电视画面中点火自焚后，两腿间的盛放汽油的雪碧瓶竟然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烧着，但是电视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并没有烧掉。还有，警察平时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广场却突然事先存放了很多灭火器材，警察几分钟之内从2辆警车中拿出了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拍摄的有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那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显然，所谓的自焚是中共煽动仇恨的假戏。与河北台的造假节目相比， CCTV 的自焚伪案节目伤害的不仅是观众的感情，更是社会的基本道德和良知。这种颠倒善恶的恶毒节目对社会的危害绝不亚于当年纳粹的种族仇恨宣传。中共利用自焚伪案来诋毁一个教人向善、禁止杀生的信仰，目的就是为其血腥的迫害寻找借口。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第6项议程中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声明说，中国政府企图以诬陷法轮功残害生命、破坏家庭来为其国家恐怖行为辩护。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该政权拿出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天安门的所谓自焚事件作为指控法轮功是邪教的证据。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备有这个录像片的拷贝以供派发。面对确凿证据，中国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 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维基解密显示，地方官厌烦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历时12年，这场迫害越来越不得人心，连中共地方官员也感到厌烦。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则10余年如一日地坚持讲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了解了中共的邪恶，并宣布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维基解密网站于8月30日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也证实了这一点。据大纪元网站报道，这份由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于2009年8月17日建档的电文表示，一名四川省地方官员告诉领事馆官员说，因为中共打压法轮功10年，中央政府发出一份内部文件，要求各级政府高度警戒。该地方官员指出，如往常一样，这份中央政府签发的文件被送往各省，然后各省依据当地经验修改文件，再发出自己的文件给县市级单位，各县市单位再同样的依据自身经验做修改，然后下达命令给乡镇级单位。电文指出，这名地方官员恼怒地说，乡镇级地方政府每年可能发出200份这种命令的文件，这都是在走形式，而且浪费时间。电文说，尽管遭到打压，法轮功学员仍四处讲真相。在过去2年中，该领事馆官员曾在成都收到过3次写有法轮功讯息的人民币，例如手写的“法轮大法好”以及盖印的“退出中共毒酒瓶”等等。电文最后还指出，很多中国人利用法轮功学员开发的自由门翻墙软件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中共建政以来，治国无能，整人有术，不断地发动各种政治运动，迫害中国民众。对法轮功持续了12年的迫害，是又一场仍在发生的政治运动。从电文可以看到，尽管中共以金钱利益驱动迫害，但法轮功并没有被打压下去。法轮功学员依然坚持以各种和平理性的方式讲真相。他们不是出于个人私利，对政治权势也毫无诉求。他们维护着中国民众的知情权，让人不再被中共欺骗。从信仰的角度，他们所做的是为了可贵的中国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意想不到的好，台湾有句安慰人也是自我勉励的一句俗话，吃亏就是占便宜。可现在的社会普遍现象是，我不占人便宜就很不错了，哪肯轻易吃亏。在命运安排中，从青少年起就在利益上辛苦争斗一生的张超志，表面上吃亏，实际却因此获得了无价珍宝。现年44岁的张超志，17岁时国中毕业后和大哥学做水果生意，后来他们兄弟姐妹5人拥有了5间水果店，大家协议用抽签的方式各分1间，结果张超志抽到开张年限最短还未建立经营基础的内湖店。一般人都认为他的运气实在不好，可是张超志后来说，来到这里最幸运的是得到了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身心环境。内湖店的隔壁是生机饮食店，店内义务举办法轮功的9天学法班，张超志的一位员工在隔壁学习了法轮功，半年后的2001年2月，这位员工送给张超志一本《转法轮》，张超志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看完后， 决心修炼法轮功，太太也一起跟进。张超志说，转法轮中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这句话重重地打动了我。以前在市场上养成你我互相损害的习惯，也不愿去承认自己的过错，看完转法轮后，我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回忆刚做生意时，他事必躬亲，身体每天都非常的疲惫，有时收摊点钱时困得钱洒了一地。26岁还没结婚之前就检查出 C 型肝炎，医院治疗也没有什么起色，修炼法轮功不久，满身疲劳竟不翼而飞，每天睡很少的觉，却精神饱满，体会到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在。张超志以前脾气很不好，有一次姐姐跟姐夫吵架，张超志在门外气得不行，想进去劝架，没想到一推开房门，自己竟然眼前一黑，气昏了过去。他在市场上与人争斗，被别人占便宜时，很难做到忍气吞声。修炼以后，他待人处事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张超志向批发商买货时从不议价，因为自己知道要做到真，所以他相信对方也是用真诚的态度对待自己。他说，如果买货出了问题，不怪别人，只怪自己专业功夫没到家，这样在专业认知上反而会不断进步。刚开始批发商们实在难以相信，现在的社会怎么还会有这么傻的人。经过了3-4年的交往后，张超志获得了认可。有时货品出了问题，张超志善意提醒批发商，对方二话不说就要补偿给他。其他厂商向批发商半开玩笑地抱怨，我要你赔你都不给，人家不要你赔你还硬塞给人家。有一次张超志买了10件榴莲，临时存放在厂商那边，隔天取货时，厂商纳闷地说，没有啊，你有托寄给我吗？你那10件榴莲不见了。张超志听了后说，这样啊，不见就算了。别的厂商看在眼里，对张超志说，你们修炼人真是不一样，人家说不见你就算了，为什么不跟他争呢？张超志说，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争也争不来，他也不是故意要坑我。半个小时后，事主厂商对张超志说，你那10件榴莲找到了。厂商、货主以及批发商都知道张超志是法轮功修炼者，很多人都说，如果社会上都像你这种人的话，就不用设警察局了。现在的张超志已经是一间大店面的蔬果行老板，他说，我实在没想到修炼法轮功对身心会有那么好。张超志夫妇的3个子女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的美好，也走进了修炼，品德和学业从来都不用家长操心。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李少铁被迫害，性命垂危，老母亲街头举牌喊冤。2011年9月13日晚，黑龙江省富锦市法轮功学员李少铁和张宝琴在城西被上街机派出所绑架， 不知道警察用什么酷刑迫害，导致李少铁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可警察却无视两位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安危，强行把他们送到附近看守所。他们至少超过一周没有进食水了，生命垂危。李少铁后来被送到附近医院抢救。李少铁年近九旬的母亲和李少铁的妻子和亲友多次找到附近市公安局局长要人，他们不是避而不见、推脱、搪塞、欺骗，就是对这位老母亲恐吓和威胁。无奈老人不得不站在公安局门前举牌向父老乡亲呼吁，希望人们伸出援手制止中共不法人员对好人的迫害。9月19日上午，一伙警察在龚宝凤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抢走了老人的牌子，还威胁让婆媳俩上车。当天下午又有一伙警察在便衣张国辉的指认下掏出摄影机对现场跟踪拍照，并态度蛮横地驱赶民众和路人。9月20日，李少铁的母亲和妻子、亲友等6-7人去附近市政法委、人大、信访办等部门反映实情，要求立即放人。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并致电公安局长陈永德，要求给家属合理的接待。陈永德表态安排由公安局副局长接待，可是李少铁的母亲和妻子第二天赶到市公安局时，却被一些警察拿着扫帚轰出门外。李少铁走投无路的老母亲再次打着牌子站在街头，却被警察带到公安局。担心婆婆安危的儿媳不顾阻拦，拼命往楼上跑要见局长，却被警察连拖带拽推倒在地，半天站不起来。9月21日一大早，老母亲在亲友的陪同下走上街头，求助当地父老乡亲伸出援手。老人来到公安局街前，向来往的人们讲述儿子被迫害的悲惨遭遇，引来几十位过往行人的围观。很多人对警察的流氓作为表示愤慨，有的说，我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个社会好人就是受欺负。一位围观者还告诉自己的儿子，你快用相机把他照下来，让这个事儿在海外曝光，他们就害怕了。然后当场拿出手机给老太太拍了照。老人还托人把冤情写成了呼吁信，向路人散发。老人一直坐到下午将近3点才回家。李少铁原住附近市向阳街，53年生，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做好人，一家四口3人被中共迫害入狱。他本人多次遭绑架，在佳木斯劳教所时遭到非人的折磨，被警察和犯人无数次打骂，用手铐脚镣铐在铁椅子上，每天24小时铐着，只有在吃饭时才打开一只手。最长的一次，他被强制坐在铁椅子上长达3个星期，最后从铁椅子上下来时都不会走路了，腿脚肿得老粗，透明发亮，多少天了还穿不上鞋，身上都臭了。2004年8月，李少铁再次被绑架，在绥化劳教所历经2年半的迫害。2007年1月，身体极度虚弱，保外就医回到家中。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摆脱斯德哥尔摩思维。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指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依赖的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罪犯加害他人的一种情节。这个词源于一起抢劫事件。1973年8月的一天，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劫持了六名银行职员做人质。一个星期后，人质获救。但令人惊异的是，人质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敌意。更令人不解的是，其中一名人质竟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定终身，而另一人则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开脱罪责。这种心理疾病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由于患者与绑匪共同生活，对其产生认同感和依赖感，也被称为人质情节。有分析指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有下面几个条件：一、人质感到绑匪威胁到自己的存活；二、在遭挟持的过程中，绑匪可能有略施小惠的举动；三、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四、人质相信要逃脱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社会，只有个别遭挟持者可能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然而生活在共产独裁社会中的人们却普遍有着斯德哥尔摩思维。下面以表现最为严重的中国大陆为例。中共霸占着整个中国，霸占着所有的暴力机构、宣传机构和经济命脉。对照上述四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条件，每一个条件都成立。第一点，中共的残暴人所共知。第二点，中共也擅长略施小惠，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党妈妈。第三点，中共霸占所有的媒体，还封堵互联网，并专门有一个宣传部，竭力对民众洗脑，给自己贴金。第四点，除了中共贪官和一些精英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移居海外，即使很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仍然惧怕中共，受中共影响。在中共这样一个窃国绑匪的劫持下，很多人都可能不自觉地有着斯德哥尔摩思维，对中共心理倾斜，甚至对遭受中共迫害的群体落井下石。比如19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一事，很多人被中共喉舌媒体欺骗，误以为上访是中共所污蔑的围攻闹事。事实上，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们是依法上访，而这个信访办在中南海附近。他们平和安静，没有大声喧哗，没有阻碍交通，更没有什么围攻。他们上访是因为在这之前，天津警察无端抓捕了40多位天津法轮功学员，是因为中共在1996年就开始无理打压法轮功，包括禁止法轮功书籍的出版，并且以先扣帽子再罗织罪名的方式进行所谓调查构陷。法轮功学员425上访是因为中共在不断的闹事，他们的上访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制止中共的闹事。在正常的国家里，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包括游行示威，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比如小布什的两次总统就职典礼，每次都有上万民众抗议，但布什政府并没有因此给抗议者加上围攻闹事的帽子，更没有对哪个团体进行迫害。只有中共邪党才会疯狂地迫害和平表达意见的民众。摆脱斯德哥尔摩思维，人们就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425上访和他们的讲真相，是在坚持做好人讲真话的基本权利。他们面对迫害，既没有卑躬屈膝，也没有以暴易暴，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把真相告诉给民众。对于迫害他们的中共人员，他们没有报复，而是慈悲的劝善，他们的所为展现着真善忍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